你知道，当我们谈论华尔街，就是那些西装革履的投资精英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句被奉为圭臬的铁律，叫做“低买高卖
这可以说是金融圈最老生常谈的一句话了。
”对吧？就好像你去逛超市，永远只想在那个打折区去寻找那些被严重低估的商品，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他们能重回巅峰。我们大家都喜欢那种浪子回头的逆袭剧本，
确实，人性本能就喜欢抄底。
但是如果在咱们这次的深度解析里，我告诉你，纯粹的数学和概率证明，你应该完全无视那些垫底的所谓的失败者，然后直接闭着眼睛把筹码全部压在那些已经赢麻了的人身上呢？欢迎来到咱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可以说是完全颠覆常理。
没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时间深入拆解这份极具分量的资料。这是一篇在1993年发表于《金融学》杂志上的经典论文，作者是 Narasimhan Jagadish 和 Sheridan Tidman。
哇，1993年，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研究了。
对，但他的影响力至今还在，而且你要知道，他们可不是凭借什么直觉或者几年的短期炒股经验来下结论的。他们直接调取了纽约证券市场，还有美国证券市场，跨度长达几十年的海量真实交易数据。
几十年的数据，这工作量有点吓人呢。
是的，他们对这种买入赢家、卖出输家的策略，也就是金融学里常说的相对强度策略或者动量策略，进行了一场极其严苛的压力测试。
行，那咱们今天这个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就很明确了，我们要帮你看看这个听起来，怎么说呢？简直就像是菜鸟散户那种追涨杀跌的策略，在几十年的真实数据回测里到底表现怎么样？
不仅仅是看他能不能赚钱。
对，更关键的是他能赚多少，以及在这个按理说早就把所有信息都消化干净的高效市场里，这种完全违背均值回归常理的玩法，到底是为什么能奏效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命题。为了弄清楚这点，论文的两位研究人员在庞大的数据库里测试了，大概基于过去1到4个季度回报率的16种不同的交易策略。
等等，16种，这么多？
对，他们尝试了各种组合，但在这16种复杂的组合中，他们发现了一个表现极其突出的明星配方，也就是他们在论文里重点提到的所谓的6个月斜杠6个月策略。
6个月斜杠6个月，听起来像什么神秘代码，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其实它的执行逻辑机械的让人难以置信。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每个月初把市场上所有的股票按照过去6个月的收益率进行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名。
嗯哼，也就是看谁过去半年涨得最猛。
没错，然后你买入表现最好的前10%，这就是你的赢家组合。同时呢，你去卖空表现最差的后10%，也就是你的输家组合。
买最好的，卖最差的，然后呢？
然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直接持有这个组合整整6个月。
哇，等一下，也就是完全不看这家公司的市盈率，不看它的财务报表，甚至都不需要关心这家公司是卖汉堡的还是造火箭的，
统统不看。
就只是单纯的看谁在过去6个月跑得最快，就赌他在接下来的6个月继续领跑。这就好比你去赛马场，你不是去寻找那匹谷歌惊奇但目前垫底的黑马，你是直接把钱压在刚才跑得最快的那匹马上。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就是这么纯粹的、完全基于历史价格的策略。但真正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它的结果。
结果怎么说？赚到了吗？
在他们测试的那段长达2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这个策略平均每年产生了高达12.01%的复合超额收益。
多少？12.01%。
是的，12.01%。
而且这是长达20多年的平均值。说实话，作为一个对市场抱有一点敬畏之心的人，我必须要在这里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的第一反应都是怀疑。
必须怀疑啊，这种常年稳定的2位数的超额收益，真的不是某种，你懂的，幸存者偏差吗？或者说，他们选取的这段时间刚好碰上了一段大牛市， 就是那种所谓的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的时期。
你的怀疑非常有逻辑，但是研究团队在模型中非常严谨地排除了选择偏差，也排除了市场整体上涨大趋势的干扰。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直接挑战了当时的学术共识。
当时的共识是什么？
在这项研究发表之前，学术界和投资界其实非常笃信所谓的过度反应理论。就是大家觉得，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到5年来看，跌得越惨的股票，它未来的反弹确实会越猛。
哦，这就是典型的均值回归嘛，跌多了总得涨。
对，但这篇论文就像是一把极其锋利的手术刀，它精准地切开了中间的那一层，它向我们展示了，在3到12个月的这种中短期窗口内，市场并没有均值回归，而是呈现出一种极其强烈的动量特征。
就是说，强者恒强，趋势是会延续的。
完全正确。
行，好，就算趋势真的是存在的，但是在金融世界里，咱们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可是绝对的铁律啊。如果我仅通过这么机械的买赢家卖输家，就能每年安稳地拿到12%的超额收益，
你肯定觉得这背后有代价。
对呀，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我肯定是不知不觉中承担了某种极其可怕的隐性风险。到底是谁在为这 12% 的利润买单？
没错，风险溢价假说，这确实是金融学界看到高收益时首先会拿来质疑的武器。所以为了回应这一点，研究人员在论文里直接引入了贝塔值来进行排雷。
贝塔值，这可能有些听众不太熟悉，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贝塔值就是用来衡量某只股票或者一个投资组合相对于整个大盘波动幅度的指标。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好比如果市场是一条大河，那贝塔值就是你的船在遇到风浪时颠簸的剧烈程度，对吧？
这个比喻很好。如果大盘涨跌 1%， 你的股票涨跌超过 1%， 那它的贝塔值就大于1，这就说明它的风险和波动比大盘更高。
明白了，那我看看资料里的表二，这里的数据反差有点夸张啊。
发现了什么？
你看，那些被做空的输家组合，往往是市值更小、波动风险更高的公司，他们的贝塔值居然高达 1.36 哎。
是的。也就是说，做空他们其实是在承担高风险。
但是，当我们把赢家组合减去输家组合，构建出我们这个能赚取 12% 收益的所谓零成本投资组合时，它的贝塔值居然是负的，负的 0.08。
没错，负的 0.08， 这个负的贝塔值直接从纯数学的层面上粉碎了那种认为高收益肯定源于承担了高昂市场风险的假设。
哇，这真的有点东西啊，不用承担高风险还能拿高收益。
不仅如此，为了让这个结论绝对严密，让人无法可说，他们还排除了第二种常见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共同因素的滞后反应，英文叫 lead lag effect。
共同因素的滞后反应，这词儿听得有点绕，能不能说充足点？
简单来说，有些观点就认为所谓的动量效应根本不存在。他们觉得只是因为大盘整体上涨了，而某些股票的反应比较慢而已。
哦，我懂了，就好像潮水涨起来了，有些比较轻巧的船立刻就浮上去了，但是有些笨重的船或者那种陷在淤泥里的老船要过好一会儿才会被潮水硬拽起来。
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些人的意思是，那些看似有动量在持续上涨的股票，其实只是在被动地跟着大盘补涨而已。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猜测，但是资料中的回归分析极其冷酷地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数据怎么说的？
研究显示，大盘因子的回归系数反而是负的，比如负的 2.55。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盘的领涨或者补涨效应完全无法解释这 12% 的超额收益。
等等，也就是排除了系统性风险，又排除了大盘潮水的带动，那最后还能剩下什么解释？
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更微观也更深刻的根源，那就是股票价格对于公司特定信息，也就是仅仅针对这家公司的利好或利空，它的反应出现了明显的延迟。
摩擦点就在这儿了。等一下，这可是华尔街啊。
是啊，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都在那里。
对啊，这里有数以万计拿着百万年薪的分析师，有着最先进的彭博专栏机，他们怎么会对一家公司实打实的好消息或者坏消息反应迟钝呢？
听起来确实很不可思议。
如果这家公司利润翻倍了，或者说他的新药终于获批了，市场难道不是应该在几秒钟甚至几毫秒内就把股价推高到他应有的位置吗？说他们反应像树懒一样慢吞吞的，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金融精英的认知吧。
如果你把市场假设成一台完美的机器呢，那确实不符合常理。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把人性的犹豫考虑进去呢？
人性的犹豫？
对，你想想看，当一家公司连续好几个季度都表现平平，甚至很差劲，然后突然有一天它发布了一个远超预期的盈利报告，投资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什么？
可能会想，这该不会是一次性的运气吧？
没错，他们不会立刻对这家公司进行全面的重新估值，他们会怀疑，会选择观望，或者顶多只是试探性的小幅度加仓。这种群体的保守，或者说认知的锚定效应，导致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并没有在第一天就被 100% 的计入股价。
哦，我好像明白了。也就是说，真实的市场其实并不是一台能瞬间完成复杂计算的超级计算机，它更像是一个充满疑虑和偏见的群体。
非常准确的概括。
这个好消息，它就像是一滴滴入清水中的墨汁，它不是瞬间让整杯水变黑的，它是慢慢慢慢的扩散开来的。
就是这个缓慢扩散的过程。而我们的栋梁策略，它赚的恰恰就是在这个信息缓慢扩散期里，价格逐渐向上爬坡的钱。
原来如此，赚的是人类反应慢的钱。
是的，但是这里有个巨大的转折，市场消化信息的速度就算再慢，它也总有彻底消化完的那一天吧。
那肯定啊，墨汁总有完全化开的时候。
这也是这份资料向我们揭示的另一个极其核心的机制。这个栋梁策略，它绝对不是一条可以永远向上延伸的直线。
对，说到这个，当我翻到资料里的表 VAG， 看到那条在时间轴上推演的所谓收益曲线时，感觉之前的那个逻辑闭环突然就啪的一下被打破了。
它的形状非常特别。
没错，这条曲线它不是直线上升的，它呈现一个非常标准的倒 U 型。
是的，倒 U 型。在初期的12个月内，栋梁策略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累计获得了大约 9.5% 的收益。
听起来很棒，对吧？但是刚跨过这道坎，到了第13个月，剧情就急转直下了。
在第13个月到第31个月，大概这近2年的时间里，这个策略的超额收益居然开始转为负值了。
也就是说，你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之前辛辛苦苦赚到的那 9.5% 被市场无情地收回，甚至吐掉一半以上。就感觉就像是一次极其严重的糖冲动，你知道吧？
糖冲动这个词很有画面感。
对啊， Sugar Rush。 一开始好消息公布了，股价开始起飞，大家都在里面狂欢，满脑子都是多巴敏。但是12个月之后，突然糖分耗尽，迎来的就是那种不可避免的能量崩盘。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偏偏是12个月之后？是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突然变坏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了解答它，研究者拿出了 BLMX 的财务数据。他们做了一件极其聪明的事，专门分析了这些股票在发布季度财报前后3天的短期表现。
去看财报季的表现，这能看出什么？
结果非常震撼。在前7个月里，那些过去的赢家在发布财报时，确实总能给市场带来正向的惊喜，收益显著高于输家。
这很合理啊，说明他们确实是好公司，盈利在实打实的持续增长嘛。那第8个月之后呢？
到了第8至20个月之间，情况完全反转了。
反转了？
那些曾经一败涂地被我们狠狠做空的输家，在财报季的平均表现反而显著超过了那些明星赢家。
输家反而开始超出预期了，这说明什么？这难道说明之前的趋势不仅反映了信息的滞后，还演变成了一场盲目的狂热？
没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市场微观结构现象——正反馈交易。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追涨杀跌。
对，一开始理性的投资者因为反应迟钝，导致价格缓慢上涨，形成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趋势。但随后这条不断上扬的完美的 K 线吸引了大量根本不看公司基本面，只看图形的趋势交易者，
就是那些俗称的图表派跟风盘。
是的，他们的疯狂涌入硬生生地把股价推高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严重偏离了它长期的内在价值。
我彻底懂了，所以说12个月之后的崩盘根本不是因为这家公司变糟了，而是因为前期那些跟风追涨的人把市场的预期拉得太满太高了，
预期透支了。
对，当一年后真实的财务数据发布时，市场才猛然清醒过来，大家发现，哇，这家公司的赚钱能力根本支撑不起这么离谱的股价啊！然后泡沫破裂，价格逼迫向下纠正。
这简直是一幅刻画人类贪婪和恐惧周期的完美画卷，
真的太生动了。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摸清了它的底细，知道它的生命周期只有12个月，那我是不是只要严格遵守这最初6个月的交易窗口，见好就收，这策略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
如果市场真的这么简单就好了。这份资料最诚实的地方就在于它用详实的数据把这个策略存在的极端例外情况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
没有任何策略是处在真空中的。
没错，首先如果你真要用这个策略，你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表 IV 中揭示的一月魔咒。
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我确实倒吸了一口凉气，在一年12个月里，这个号称稳赚的策略在一月份平均会面临高达 7% 的亏损。
仅仅在一个月内，单月直接蒸发 7%，
这太可怕了。但是在不含一月份的其他时间里，它却有高达 71% 的时间都在赚钱，特别是11月和12月表现简直极其优异。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一月份会成为这个动量策略的坟墓？
这很大程度上与机构投资者的年底行为模式有关，也就是我们金融里常说的粉饰账面，英文叫 window dressing， 还有就是税务亏损抛售。
粉饰账面是为了给客户看漂亮的财报吗？
没错，很多基金经理为了年底给客户的年终报告看起来足够亮眼，或者为了避税，他们会在11月和12月疯狂地集中卖出那些账面上亏损的股票，
也就是把输家全扔掉。
对，同时再卖入那些年度表现优异的明星股。
所以他们是在人为的制造抛压和买盘，年底大家都在扔掉输家抢购赢家，就等于在短期内把我们这个买赢卖输的动量效应放大到了极致，
完美符合逻辑。可是当新年钟声敲响，一月份到来的时候呢？
一月份到来，年报已经交了，税也避完了，那种人为施加的压迫力突然凭空消失了。
没错，那些在年底被过度抛售压抑到极致的输家股票，这个时候就会像弹簧一样开始疯狂地报复性反弹。
而我们的策略在这个时候刚好正在大量做空着这些输家，这简直就是正面迎上了一辆高速驶来的卡车，自然在一月份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就是这个原理，但这还仅仅是所谓季节性的波动。真正让人胆寒的是资料中对大萧条时期的那场极限回测，那才真正展示了什么叫做深渊。
对，研究者把时间表拨回到了1927年到1940年，那可是包含了整个美国经济最黑暗的大萧条时期，表八。在1965年之后的那些平稳岁月里，这个策略确实所向披靡，
但在那种极端的市场动荡中，它暴露出了最致命的弱点。
特别是资料里提到的1932年7月那个可怕的月份，
那是一个极度经典的宏观环境测试。当时的美股大盘在经历了漫长而绝望的暴跌之后，突然迎来了单月暴涨43%的疯狂绝地反弹，
跌得到底了，大盘单月飙升43%。那我们的策略呢？
就在大盘暴涨43%的这个月，这个号称年化能有12%收益的动量策略单月暴跌了68%。
68%的单月亏损，各位听众，单月亏损68%，这足以让任何人的账户直接清零了。
毁灭性的打击。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刚才咱们聊过的贝塔值，这个逻辑其实就完全串起来了。这个策略的核心不就是做空那些跌得最惨的输家吗？
是的，
在正常的或者下行的市场里，他们是被抛弃的垃圾。但是在那种极度暴跌之后的疯狂反弹期，那些濒临破产的垃圾股，他们的向上爆发力反而是极其惊人的。
完全一致。在极其强烈的均值回归力量下，曾经的输家瞬间变成了涨得最猛的妖股。这个时候你去做空他们，代价只能是惨痛的。
哇，这绝对不能仅仅用什么开着没有刹车的跑车来形容了。就好比你试图在水下死死按住一个巨大的充气沙滩排球。
很好的画面感。
在平静的游泳池里，只要你力气够大，你可以一直把它按在水底，甚至看起来很轻松。但是如果是在波涛汹涌的极端海况下，水流一旦发生剧烈逆转，那个被压抑到了极点的沙滩排球就会瞬间脱手，以一种不受控制的速度直接窜出水面，重重地砸在你的脸上。
没错，所以这完美地证明了，了解一个策略何时会崩溃，远比知道它平时有多赚钱重要的多。
了解边界。
是的，这份研究资料并非要提供一个稳赚不赔的财富代码，它是向我们完全展示了市场有效性的那种模糊地带。它证明了在3到12个月的窗口期内，人类对信息的消化确实存在物理和心理上的滞后。
趋势是可以被捕捉的。
对，但它同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狂热的预期透支以及极限状态下的均值回归会毫不留情地摧毁一切盲目的追随者。
太精彩了。所以说，你听，我们今天从这叠厚厚的1993年的学术资料中梳理出的脉络，其实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审视市场的全新视角，
一个能看透表象的视角。
买入赢家，卖出输家之所以有效，根本不是因为它承担了什么高昂的市场风险，而是源于人类对信息传递和消化的滞后。而且你得记住，它有一个大概12个月的保质期，在这个期间之后，过度拥挤的交易者会硬生生把价格推向崩盘。
另外，千万别忘了1月份的机构调仓期。
对，1月份还有那种极端暴跌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在这些时候，这个策略极其危险，碰都不要碰。
掌握了这些底层的机制，你就拥有了穿透市场喧嚣的工具。
没错，告诉你这些绝对不是为了让你明天一开盘就冲进股市里，盲目的去追涨杀跌，而是为了让你以后面对狂热的市场趋势时多一分清醒的洞察力。下次当你在市场上看到某只股票被疯狂追捧，或者身边的朋友都在信誓旦旦地跟你说这个趋势肯定会永远涨下去的时候，你不会再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一场炒作，
你会看到背后的齿轮在转动。
对，你会立刻在脑海里浮现出这套机制，你看到了信息消化的滞后，看到了那些正反馈交易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吹大预期的气球的，你也无比清楚地知道那场不可避免的均值回归正在某个公钥里默默倒计时。
保持清醒，在纷繁复杂的数据中寻找底层的逻辑，这才是面对市场最好的姿态。
确实如此。那么在结束咱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之前，其实有一个点非常值得留给各位听众去延时思考一下。
哦，什么点？
你看，这份资料研究的海量数据其实是来自几十年前的，那时候的交易员甚至还在看纸质报纸，还在通过固定电话给经纪人下单呢。他们反应慢点可以说是有情可原。
确实，那个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完全没法和现在比，
对吧？但是在今天，现在的华尔街早就已经被那些能够在几毫秒之内读取全网财报数据，甚至能瞬间执行几万笔交易的AI 和量化算法全面主导了。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角度。
所以我想留给你的问题是，你觉得这种当年由人类迟钝造成的信息延迟窗口，在今天是已经被这些超高效率的算法彻底抹平了呢？还是说，当成千上万个高度统治化的算法在同一毫秒内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时，他们反而会制造出一场速度更快、也更暴烈、更难以收场的糖冲动呢？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现代投资者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下次打开交易软件看盘的时候 慢慢拒绝吧。感谢你加入咱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一起探索了这份经典研究的宝藏。咱们下次再见。